主内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的经节是利未记23章33到24章9节，25章23节到36节。利未记23章3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7月15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7日，第一日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7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8日当守圣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严肃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37节，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奠祭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这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以外，又在你们的供物和所许的愿并甘心献给耶和华的以外。39节，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7月15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7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8日也为圣安息。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7日。每年7月间要向耶和华守着节7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住在棚里7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摩西将耶和华的节期传给以色列人。24章1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法柜的幔子外，亚伦从晚上到早晨必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常收拾金金灯台上的灯。5节，你要取细面烤成12个饼，每饼用面1法1/10，要把饼摆列2行，每行6个，在耶和华面前金金的桌子上，又要把净乳香放在每行饼上作为纪念，就是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这为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约。这饼是要给亚伦他子孙的，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例，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是至圣的。25章23节，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亲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若没有能给他赎回的，他自己渐渐富足能够赎回，就要算出卖地的年数，把余剩年数的价值还纳买主，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倘若不能为自己得回所卖的，仍要存在买主的手里，直到禧年。到了禧年，地业要出买主的手，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29节，人若卖城内的住宅，卖了以后1年之内可以赎回，在1整年必有赎回的权柄。若在1整年之内不赎回，这城内的房屋就定准永归买主，世世代代为业，在禧年也不得出买主的手。但房屋在无城墙的村庄里，要看如乡下的田地一样，可 可以赎回，到了禧年都要出买主的手。然而利未人所得为业的诚意，其中的房屋利未人可以随时赎回。若是一个利未人不将所卖的房屋赎回，是在所得为业的城内，到了禧年就要出买主的手，因为利未人诚意的房屋是他们在以色列人中的产业，只是他们各城郊野之地不可卖，因为是他们永远的产业。35节，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就要帮补他，使他与你同住，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不可向他取利，也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感谢神。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在主日早上召集你的儿女回到圣殿里面来敬拜你。主，再次求你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柔软敞开来聆听你的话，也让你的话好像那美好的种子进入我们的心中，按照你的时间来结果。主啊，求你就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上一次在思想这个利未记分别为圣的服事，从21跟22章那边讲到人怎么样能够亲近神呢？人怎么可以亲近神？人怎么可以服侍神呢？有三方面。亲近神的条件不是恩赐，不是，主要不是那个人的恩赐和才干，而是那个人的生命成圣，而是那个人的道德的那个要求。这就是亲近神、服侍神的条件。因此，当神越使我们高升的时候，我们要越看重自己分别为圣的整个生命。第二个方面，亲近神也有亲近神的恩典。当我们看见这些残疾、这些有缺陷的人，他们不能够亲近神，不能够做祭司，甚至有缺陷的祭物不能够献上，我们就想到残疾、缺陷，提醒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活在一个堕落、被罪所牵连堕落的世界里面，而只有耶稣自己来献上那个完全的祭、完美的祭、完全的祭司，我们才能够来到神面前以主亲近。贫穷瘸腿的人可以进到神的国里面享受神的宴席。第三方面，亲近神不只有条件和恩典，亲近神有一个要求，神对你对我有一个要求。我们要知道这个罪既然使我们与神失去了交通，那今天我们通过耶稣，我们领受了这个恩典，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可以分别为圣，我们就当披上圣洁为我们的外衣，按照神圣洁的心意来生活。这就是亲近神怎么样才能够亲近服侍神的条件、恩典和要求。现在跟大家玩一个英文叫做 Taboo 啊，那个游戏就是基本上呢，我有一个名词，我心里面想一个名词啦，不过我不能跟你讲出那个名词，不过跟你讲一些相关的观念，你就跟我猜出那个名词。从最简单的开始啦，啊，铃声、灯饰、平安夜啊，圣诞节，简单啊。 OK， 再难一点点。OK， 这个财政报告、章程、投票，会有大会，可以，很好，很好。OK， 再来一个啊，这个服侍人员名单、励志、就职礼 ，OK 啊，这个比较难一点啊。那不过如果我继续这样下去讲，我们 教会的各个不同的这些节日啊，或者一些特别的一些聚会啦，你都能够猜出来的话呢，基本上你的生活相当围绕着教会的那个怎么说常年的那个节目表了。那其实不只是我们基督徒啦，我们基督徒相当的简单特别是宗教改革之后，那我们基本上没有庆祝什么特别的节日。不过如果我们你是另外一个宗教别的宗教信仰，你就会相当的看重你们的这个宗教历宗教的日历，而不只是回教徒对吗，你看到他们怎么的整个一整年的生活围绕着他们的宗教历，甚至天主教徒也是一样的，而他们也是整个一年到头呢，整个宗教历呢是他们生活的那个中心啦。那可是犹太教更是这样，而如果今天你看这个经文的话呢，23到25章在告诉我们这个犹太人的宗教历，那犹太人的整个生活呢就围绕着这个圣经告诉他们不同的这些节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要有这个宗教历宗教的节期一直的来要以色列人来敬拜神，要以色列人守不同的这个节期呢？因为一整年通过不同的节期，神要教导以色列人来认识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一种生活态度。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一种生活态度呢？三方面。第一方面，时常感恩，时常纪念主的恩典。那我们看23章开始的时候他讲什么呢？23章开始跟结束他都在告诉你，我在描述给你的是耶和华的节期，耶和华的节期那个意思是什么？那是属于耶和华的时间，这是耶和华指定设定的时间或者聚会，这个是一个属于神要分别出来分别为圣的一个聚会，这个是换句话说属于神的时间，属于神的时间。那我们经过利未记这个系列，当然如果你在想哎呀我要讲到几时讲完利未记啊，今天是最后一堂了啊，所以如果你喜欢不喜欢那么明年也没有利未记。不过回到来那这个利未记的这个系列，当他我们这样听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这个分别为圣是什么意思呢？属于神的，归给神的，不可以拿来当成俗的，不可以玷污它啊。所以当这里说这些节期是属于神是耶和华的节期的时候，他也是告诉你你不可以拿来当做俗的节期，不可以拿来当做俗事，更不可以犯罪来玷污它。从哪里开始？23章第3节，他从安息日来开始。从安息日我们来看他就明白这个观，六天可以做工，六天可以做俗事，你每天想做的事。然后呢有一天是圣会，安息日的圣会是属于神的。而且呢这里讲不只是在那个会幕那边的敬拜，在所有的住处那边说都要守这个节期，不只在会幕，因为这不是一个宗教礼仪而已，这个是每一天在各处特别在安息日你在各处的一个生活的态度和方式。这就是神的心意主导以色列人的整个生活，有属耶和华的日子我们有分别出来让神使用，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如果我们睡过头就算了，哎呀无所谓哦，你在抢夺属于耶和华的时间，抢夺属于耶和华的时间。甚至整个安息日整个主日我们的生活态度也应该反映出这一天是分别出来归给神使用的。所以不只是来到教会的崇拜，我们也要问自己，我们崇拜后一整天的生活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那当然这里描述的既然包括崇拜后的时间，我们就想我们在主日怎么使用我们的时间呢？所以我们 在主日如果我们崇拜之后，我们可以上成人主日学，我们可以通过神的课程来更认识神的话语，这是好的。那再不然，我们甚至在主里面彼此的沟通问候，来表明体现主的爱，来操练彼此相爱的生活，这是好的。把属于神的时间分别出来被神使用。那你也看到他以这个安息日作为开始，这一章宗教历的中心的开始是不是那个赎罪日，不是那个逾越节，而是每个星期的安息日。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感到惊讶呢？因为他在告诉我们，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安息日，每个主日我们来敬拜。在在那个美国那边呢，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啊，他们是节期基督徒，一辈子来教会三次而已，就是幼儿洗、婚礼还有葬礼，一辈子来教会三次啊，这些算是基督徒吗？啊，当然没有办法去论断人，不过这就是那个信仰的关键。属耶和华的日子，我们是不是分别出来归给神，单单被主使用呢？求神帮助我们。可是这也不等于说其他的节期不重要，安息日是属耶和华的日子，可是接下来整个23章都在告诉你不同的节期，那这有什么意义呢？你说哎呀，这些是犹太人的节期，跟我们没有关系啊，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来到新约了，我们先要来认识这些节期的意义。那它是一整年六个，这里描述六个主要的节期，在正月宗教历正月的时候呢，有三个，就是14号的逾越节，15号开始的除酵节，还有七周之后的五旬节，这个就是从6到22节告诉我们的。然后差不多半年之后呢，七月开始也有三个节期，七月初一是他们的新年，七月初十是他们的赎罪日，七月十五开始他们的祝棚节，这个是23节开始的。这又有什么意义呢？那长话短说，这些不同的节期都在提醒以色列人他们跟神的关系，他们应该怎样来纪念神，他们应该怎样来做神的百姓呢？三个主要的观念吧。第一个观念，他们要纪念神的拯救，通过这些节期，逾越节也好，赎罪日也好，我们已经谈过了，纪念神为他们预备摆上最大的赎价，把他们不只是从为奴之家拯救出来，从罪的重担里面释放了，并且是赐给他们新的生命，纪念神的拯救。他们也应该通过这些节期来重新认定神的恩典，感恩，无论是献上初熟的果子，还是五旬节，还是祝棚节，就比如刚才读的祝棚节，虽然来到迦南地住下来了，每年还是要支搭帐篷啊，在家门外，甚至在现在的犹太人还是这样做，很多犹太人在祝棚节就在家门外面支搭帐篷，在外面住，为什么呢？纪念感谢神过去在旷野一直的引导供应帮助他们。而不只是纪念神的拯救，认定神的恩典，也重新的立志和尾声。所以无论五旬节、新年或者他们的吹角节，吹角来做什么？他们23节说吹角来做纪念，是他们纪念神吗？是，也是呼求神纪念他们，通过吹角求神来再次的纪念施恩于他们，也立志来摆上自己被神使用。所以来到尼西米的时代，如果我们去年查这个尼西米记，你就记得在七月初一日，当8章我们说他们百姓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要听那个律法书上的话，就是吹角节，七月的第一天他们要听神的话，然后呢听了神的话之后，赎罪日之后守祝棚节，15天之后守祝棚节，然后呢 不只是一个感恩，而且还有行动。他们重新与神立约，他们说不要再离弃神的殿。你看，一个认定神的拯救，然后产生具体的一种感恩以及一种立约的那个行动，这就是律法宗教律所要告诉以色列人的。具体的与神立约，委身来摆上，不要先有感恩认定神的恩典。那我们都知道这么的一句话，甚至可能昨天好些弟兄姐妹也听过这样的一句话，我必敬爱你，我必服从你，我必珍惜你直到终身，这样的一句话。这个不止基督徒的婚礼哦，这个在世俗人的婚礼婚姻注册局你也会听到的。不过如果告诉你这句话在一个场合里面是50对结婚至少50年的夫妇一起对彼此说的话，那个意义你觉得怎么样呢？就特别不一样了。因为在去年2月基层组织的安排了，他们请了这个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来做特别嘉宾啊，50对惊喜婚礼的夫妇在一起重新的更新他们的婚礼的誓约。为的是什么意义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们说到，因为现在的这个离婚率啊越来越普遍，所以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典礼来做一个榜样，用这些年长的这50对夫妇呢来激发年轻人珍惜和看重维持他们的婚姻。所以叫这50对夫妇请他们来宣誓，重新更新他们的誓约。而且其中一对的老夫妇还说他们要拿一个纪念册，当天的那些纪念册拿好几本呢，来分给他们的孩子啊孙子啊，来叫他们要学习上一代那种看重婚姻那种坚持持守的心态。那你看到吗？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在不只是说我们每个主日刚才讲的来敬拜，我们每一年的那种时刻，每一天的生活心态是怎么样的呢？以色列人的节期提醒我们，从头一年呢，从开始到结束，时常应该做的事情，生活的心态是纪念主的救恩，认定神给我们不断的恩典，以及因此立志委身来摆上，来被主使用。所以你看教会，当然我们不是严格的按照这些以色列人宗教历，不过每次我们的特别聚会呢都大概是就是这样的，一方面是认定神的拯救，一方面是感恩，一方面是立志。不同的节目你自己想想看都是这样。这就是第一个方面，时常纪念主恩，这就是我们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态度。第二个态度呢，警醒不停的服侍，警醒不停的服侍。来到24章的开头话，你就觉得哎，这个会幕里的灯和陈设饼跟刚才提的那个宗教力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关系呢？一个暗示就是23章一直提到那些不同的节期要作为永远的定力，每一次提到一个节期都告诉你这必须是一个永远的定力。23章14节21节31节41节都在告诉你永远的定力，永远的定力。来到24章第3节，燔灯8到9节提到摆设陈设饼，也是讲这是永远的定力。所以这就是两者的关系了。通过节期我们要时常的守着来纪念神，通过这个会幕的灯和会幕的陈设饼，也是帮助我们记得时常的守着我们与神的关系。那可是 这里就突出祭司的那个服侍了。如果刚才二十三章是讲老百姓，我们怎么样的来服侍神，二十四章提醒我们祭司的那个责任，怎么样的服侍神呢？常常服侍。如果你看第二节、第四节、第八节，他都强调祭司必须常常的点灯，常常的确保这个陈设饼在那边，从晚上到早晨，祭司要确保那个灯时常的点着，没有熄灭的时候，没有黑暗的时刻。那哎呀，一盏灯暗还是亮有什么关系呢？熄了不是再点起来就这么简单？你就要明白这盏灯在那个圣所里面是照着什么。因为在圣所里面，外面是外院嘛，进入了圣所里面，圣所里面只有三个家私，三个家具，一个就是香坛，在这个至圣所的门口，另外两个呢就是灯台，还有对面的陈设饼的桌子。灯台亮着就是直接的照着这陈设饼，十二个陈设饼代表十二个支派，当灯台照耀的时候，照耀在这些十二个代表十二个支派的饼上面的时候，就代表神的脸不断的光照着他的百姓。所以八节说这成为一个永远的约，当祭司警醒不断的确保这个油时常点着的时候，神的脸就光照着他的百姓，不停止的光照，不停的眷顾看顾他们。这样说来的话，祭司的服侍相当重要啊，因为祭司警醒服侍的话，神就不断的看顾他的百姓。祭司不警醒服侍的话，神的工作就可能会离开他的百姓。我不知道大家在这里崇拜久不久，会不会脑海里面呢有一种想法，就是说哎呀，如果我们可以在一个大教堂里面聚会，那种典型的古典的那种教堂啊，该多好哇！特别可能诗班呢，就想唱诗歌那个回音啊回响多么的洪亮。我不知道你羡慕，会不会羡慕这样的在大教堂聚会的这种气氛呢？我有在这样的教堂聚会过，在伦敦那边，可能一些弟兄姐妹也有去过伦敦的新生命堂。那他们的那个那边的弟兄姐妹呢，原本是在一个类似联络所的大厅聚会了，在租用地方，后来找教会的场地，结果呢有一位弟兄就接触到一个英国的老人家，长老来的，接触他就发现哇，原来刚好这位老人家的这个教堂呢可以让这个伦敦的新生命堂来使用。我进去看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学生，他的电风琴两层楼高，两层楼高，好像这个是诗情的梦想啊。不过无论怎样呢，这个可以坐几百个人的大堂，当时伦敦新生命堂接触他们的时候，剩下二十位老人家，维持不下去了。所以听到本中的教会在找聚会场所的时候很开心，因为他们将要把他们的场地卖给另外一个异教的宗教团体来作为他们的敬拜场所。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多么的欢喜，我们愿意那个教会愿意来购买这个场地。那当然我不是说这些人不忠心所以这样，不过我的意思是我们要时常警醒，我们不要以现在的这个光景为理所当然的。如果我们知道 神的拯救的恩典。我们除了感恩之外，我们要警醒，不断的服侍。如果我们愿意神的工作继续在我们当中的话，认定神的拯救，那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尽我们个人的责任，来不断的警醒的在我们的岗位上服侍见证主。如果我们要神把得救的人数加添给我们的话，那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见证是不是警醒，是不是积极，是不是不断的来思想我怎么样可以邀请人来领受福音的好处。如果我们要神的工作继续的扩展下去，那我们是不是愿意不断的警醒的祷告？我们甚至是不是愿意通过我们日常的奉献来表示我们愿意支持多一位传道人来做神的工作？我们的行动就说明我们的意志。当然我不是误会，不要误会我，我不是说我们如果服侍的话，越服侍神就越赐福给我们啊，不是这个意思，因为那个不是福音，那个是功利主义。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说，这些东西啊，无论是那个灯台，是那个橙色饼的桌子，其实早已不见了。当罗马人的军队来把这个耶路撒冷拆毁，主后70年，灯台已经被他们搬走了。因为当耶稣来的时候，这些预表啊，这些灯台、橙色饼、香坛，只是一个影子，预表的东西过去了。因为那个实体真正的救恩已经彰显，耶稣基督来了，这些灯台、橙色饼就失去了它的价值，被搬走了也不重要。不过如果我们既然认定那个预表的实体耶稣基督已经来了，那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存感恩的心来生活呢？因为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着我的必不在黑暗里面走。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就永远不饿，信我的人永远不渴。那我们靠着耶稣得到光，得到真正的生命，得到了满足，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回应，通过我们实际的行动来表明我们警醒不断，乐意的来服侍这位主呢？分别为圣的生活就在于这里，警醒不断每一天的生活态度。生命被更新之后，了解到我要怎么样的来跟随主，满足主的心意。当然可能有一些新朋友，你说，哎呀，这个是怎么一回事？这样的一个生命是讲一种生命呢？如果你感觉到你的生命暗淡无光的话呢，或者感觉到你物质上充足了，其实却是贫穷虚空的话呢，你就要来得到这个生命的光和生命的粮，让他一生来光照你。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让神丰盛的生命来满足我们，来认识耶稣，因为他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2000年前来到，就是要把这个丰盛的生命来彰显给我们。好，所以我们讲这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态度，第一方面我们说是时常纪念主恩，第二方面我们说是警醒不停的服侍，第三方面呢，从25章23节那边开始告诉我们，第三个生活态度是仰望永恒的安息。仰望永恒的安息，25章开始通过这个地的条例啊，安息年、喜年的这个条例来告诉我们认识这个安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这个地不只是一个产业， 通过这个地，神要告诉以色列人一个安息的观念。因为当神把以色列人经过这个旷野40年之后带到这个地，让他们安定居住下来的时候呢，要他们通过这个地来认识神将要赐给他们的安息。所以谈到地就一定谈到安息，每七年有一个安息年，49年之后有一个喜年，喜年啊 Jubilee。 那不只是地安息，当这个地安息的，圣经告诉我们那些人也安息啊，那些为奴的，那些被辖制的人呢，他们也可以安息。所以刚才读的经文告诉我们呢，有些以色列人他们可能渐渐穷了，需要卖地。那这些卖了地的人怎么办呢？哦，他们的这个亲族啊，要为他们赎回。我们就回想到那个路德记了，他们要帮这个亲族赎回，让他每个以色列人能够享受到这个有地的安息。可是有时候不一定有人赎回，怎么办呢？所以这个人继续的穷下去。圣经告诉我们，他最后要把自己卖为奴啊，成为别人的奴隶。没办法了，自己也卖了，地也没了，没办法赎了，怎么办呢？没关系，你在压迫当中，神预备了一个安息喜年，50年之后你就得释放得自由，每个人可以回到神所本来给他的那个地，所象征的那个安息当中。可是神自己的预备的那个喜年呢，提醒我们最终的安息就是神所预备所赐的。而百姓的那个态度是怎么样呢？23节就说了，地不可永卖，你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客旅寄居的，我们都了解，新约常提到，彼得提到，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提到，这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呢？原来这个地不是你的，原来这个地呢是神借给你的，你只是使用这个地，暂时的使用它，你只是一个管家，你只是一个管家，神把地委托给你，要你好好的来经营，来使用它。因此不要贪心，因为那个不是你的，你贪一个最后不属于你的东西来干嘛呢？这是完全没有价值，没有意思，因为你是管家而已，你只要善用神所托付给你的地来做成神的工作。所以这是第一点，客旅寄居的观念提醒我们每个人，我们在地上的产业呢是暂时的，你只是管家，你要忠心，你更不要贪心，因为到最后这些东西都会过去。那这是我们的心态吗？那分别为圣的生活态度就是仰望将来的安息。不过你要仰望将来的安息，你要先认定暂时，这个地上是暂时的。而这个客旅寄居的观念第二方面告诉我们什么呢？第二方面，我们不但认定我们在地上要忠心，我们也要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那这里强调百姓要赎回他们亲属的地，不是因为可怜那个亲属，是因为他们敬畏神啊，你们要出于敬畏耶和华的心来做。所以36节就这么说了，只要敬畏神，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只要敬畏神，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当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要仰望主耶稣再来，那我们在地上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客旅寄居不是消极的，而是因为仰望神的日子要来到的时候，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思想天上的事不等于离开世界，而是要求我们在地上来建立神的国度， 这是第二方面，忠心并且行神的旨意。第三方面呢，客旅寄居的观念告诉我们，希伯来书作者讲的，你们在寻求一个更美的家乡，客旅寄居的在寻求一个更美的家乡。刚才起因经文那边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样，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地面上，而是神所预备的那一座城，有根基的城。在美国读神学的时候，前面的一年呢，第一年哇，就有点像比较多的那个累积货物的观念啊，就是看到这东西要用啊，反正还会在这边多两年多嘛，啊，就去买了。然后来到第三年的时候呢，就有点像英文那个 Mad Magazine Game 嘛，就一直要给了，啊，就想到你的那个，哎呀，这个橱啊，这个书橱，我可以拿这个书橱来给哪一个神学生呢？来帮助他呢？哎呀，那个水果搅拌机啊，哎呀，那个神学生的太太刚生孩子啊，哎呀，可能可以给他，让他能够做些东西给他的孩子吃。哎呀，这个车的这些零件啊，没有用了，可以给哪一个教会的弟兄给他们用来帮助他呢？因为他是修理车的还是怎么样？我们的心态，我们怎么看待地上的财物呢？啊，这在于我们有没有看待将来的安息。你知道你不属于这个地方，你要到另外一个神所预备的地方去。所以我们不单不要贪心，我们要用神给我们暂时借用给你的东西来做成他的旨意。不只是这样，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你使用你的金钱，你使用你的家，你使用你的恩赐，你的才干，你都是想到将来神预备的那个安息。当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你记得吗？他进入会堂第一个讲道，他读的是什么呢？以赛亚书61章，他说他来使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宣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宣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他来了。圣诞节提醒我们，耶稣来了，掀开了神所应许的那个喜年的安息。神带来真正的平安，是世界所不能赐的。所以如果我们回想到过去的一年，觉得哇，太忙了，太累了，或者更糟糕的是，你觉得你心中没有任何的平安的话呢，圣诞节来临的时候提醒我们，真正的安息还在前头啊，还在前头，需要来到那个马槽婴孩的那个面前，俯伏来敬拜他。因为这个婴孩啊，他已经胜过世界所有的权柄，释放人，使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所以当我们讲在地面上生活的态度，怎么样才是以神为中心呢？第一个，时常纪念主恩。你要记得有些时间是属于神的，不要抢夺神，预备心来摆上服侍他，更是在每一天的生活，一年到头时常纪念神的拯救，认定神的供应和恩典，以及立志委身摆上。第二方面，以神为生活的，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态度，要求我们的是什么呢？警醒不停的服侍，不要以现有的光景为理所当然的。我们要知道神的恩典之后，要想我怎么样不停的、时常的、警醒的来见证主，使主的恩典通过我们彰显出来。第三方面，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态度是仰望将来的安息。做客旅、做寄居的，在地面上我们要忠心，因为所托付你的是暂时。在地面上我们要行神的旨意，因为我们 知道神的国借着我们所做的要降临，并且我们迈向将来的那个安息，知道神为我们预备一个在天上永远的基业。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祷告求恩，主啊，你就帮助你的儿女，当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吩咐，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一年到头各样的节期会幕的服事，主让我们的心也被提醒，主啊，我们自己在你面前，你知道我们的生活态度到底是不是以你为中心，主求你就提醒激励我们，当我们想到那个生命的光和生命的粮已经来到世界做我们救主的时候，主让我们的心被你的恩所感动，我们也实在愿意来摆上我们自己，过一个分别为圣荣耀主名的生活，奉耶稣的名求，阿们。